我们在天上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今天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名，在这里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了解对于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也是最必要的信息。主，我们知道人有限，主，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仰望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聪明，给我们正确的思维，给我们信心，好使我们能够与所领受的道来调和。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至始至终加上你的祝福。谢谢主，孩子也把自己交托你，求你的宝血遮盖洁净，愿你的灵自由的使用，是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不是出于人，乃是你自己的真道。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咱们第三个这个大的这个题目啊，就是我们了解关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类这件事情。首先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啊，这个创造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因为只有当我们了解起初发生了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讨论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信仰，或者说我们讨论人生的意义或者人生的价值。那么我们先要说一下啊，什么叫做意义啊？咱们讨人生要了解人生的意义是吧？什么叫意义呢？这个意义啊，比方说啊，我这里有一支笔啊，那么这支笔呢是要它是不是普通的笔啊，它是呢要在我这一台电脑上可以在上边写字，那么在我们的屏幕上呢可以显示出来的一支笔。那么这一支笔它到底它存在它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它的意义它是有意义的啊，它的意义就是我可以用它啊，或者说是拥有这支笔的人可以用它在这样这一台这样的电脑上面可以写字。那么这个意义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创造它的人或者制造它的人它的目的的体现啊，它的目的的体现就是它的意义啊。如果是没有目的的存在啊，它是一个偶然间碰撞，或者说是绝对是偶然的，它的存在没有目的，那么这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谈了，因为它没有目的，它不需要体现任何的目的。当没有意义的时候，也就等于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它的目的与意义有关，那么它的目的的大小啊，有的目的还是个比较小的事儿啊，它存在的价值就比较小，它的目的是很大的，那么它存在的这个价值就比较大，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与它最原始、最开始它为什么产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来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说一点啊，就是说今天这个当今的时代里边流行的一个一些理论啊，就是进化论、大爆炸理论啊等等等等的这一些吧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因为啊，因为要反对基督信仰而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假说 在前边我们在认识真神啊这一节课里边咱们提到过，这个世界呢除了真神之外还有与真神作对的撒旦魔鬼。那么这个撒旦魔鬼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要来混淆破坏神所给人类的这个真理。我们需要了解啊，进化论永远不可能是科学，因为历史是不能重演的，所以它永远不可能在实验室里边是历史重演一次，然后呢能够证明是怎么回事，对吧？所以历史永远是要用信心来接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能选择啊相信或者不相信。那么提到这个天地万物、人类生命等等这一切，它的由来啊，它是从哪里来的？目前能够有完整记录的啊，能够有完整记录的，没有第二件事情，没有第二个出处，只有圣经。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啊，任何一个记录，任何一本经书能够准确的、系统的、完整的来说明天地万物的由来。那么圣经它自称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他向被造的人类的一个启示，所以这个很重要，对吧？所以因为他是造物的主，所以他来讲这件事情他是有资格的啊。科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他都是后来翻过头来他来猜想，那都不具备权威性啊。所以唯独至少他自己要宣称他自己是啊创造的上帝，对吧？他向你讲话。所以这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像佛教啊等等这些啊，那都是哲学思想啊，那个不具备权威性。那么自称是上帝启示的，那没有几本书了，对吧？这个时候在这几本书里边你再去看，唯独圣经有这样的权威啊，来告诉我们天地万物、人类生命是怎么产生的。那么圣经呢，当然很长很长啊。那么记载天地万物由来的在创世纪，当然是在创世纪里边了，对吧？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呢，一共有50章经文，但是真正记录创世的，其实呢宇宙万物物质界的产生只用了一章。所以啊，在这个圣经的原文里边哈，它并不叫创世纪。圣经的原文其实它没题目，它只是用了这个原文里边的第一个字，就是在起初啊，在起初。这个所以英文里边呢就翻译成 Genesis 啊，就是开始啊，开端啊，这个这样的意思。中文圣经翻译成创世纪啊，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把它翻译成创世纪了哈。大概它要强调天地万物的这个一切的被造啊，强调这个概念。其实呢创世纪里边啊，真正写创世包括人类的被造也最多用了两章的经文。因此我们从这里也知道啊，圣经记录创世纪的目的并不是要叫我们好像一个研究科学的人啊，就是当时这个世界啊这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他不是要讲这个问题，而是要告诉人类，他重点强调是我们跟造物主之间的那个关系啊，就像一个啊，一对父母跟自己的孩子讲到他一开始怎么生的啊，他并不是在讲 啊，他生的这个科学理论呢、啊，当时他造房子的时候怎么设计的啊？这个用的什么材料？怎么会让你可以了解他整个创造的科学理论？因为今天我们受的这个教育，我们太容易落到那个思维体系里边去了。其实这个很多时候父母跟孩子讲到啊，他一开始出生的时候什么的，其实重点不是讲到里边的那个过程多么合理。啊，那个多么科学，它重点的是要讲到说我跟你是一个什么关系啊，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创世纪呢，可以说是整卷圣经后来人类历史的这个神的救赎计划的那个基础啊，在创世纪里边。就好像一对父母生了一个孩子啊，这个他生孩子的这个过程呢，已经是历史了。是很短的时间啊，发生了那么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情呢，却决定了，永远决定了啊，这个父母跟这个孩子之间的这个生命连接的这个关系。所以后来这个孩子，不管他多大年龄啊，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啊，他跟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有关系，就是取决于最初的时候他是不是他父母生的啊。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能够了解啊，咱们今天来讲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它的意义的所在啊。那么这件事情不容模糊啊，不容模糊。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呢，是决定着我们生命它的归属问题啊，就好像一个孩子啊，他认祖归宗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如果咱们的祖先是猴啊，那么大家都接受了，真正接受了这个东西的话啊，而猴的祖先啊又是鱼啊，鱼的祖先啊是单细胞生物啊，单细胞生物的祖先是什么都没有啊。如果这个系统是正确的话，而且这个一切的产生完全是随机的，没有任何的设计啊，没有任何的目的在这里边的话，那么咱们人类一切讨论所有的东西全部失去基础啊。所以这个无神论和进化论是对人类文化价值一切讨论的从根本上的破坏。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彻底的摒弃啊，彻底的抛弃啊，彻底的否定任何关于进化这样的理论啊，不可能的啊。那么这个，而且这个进化本身，任何的进化啊都是错的哈，因为人类社会，物质社会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退化啊，永远是退化，没有任何可能性它本身去进化的。所以客观事实在告诉我们就这样啊，没有一个人越活越年轻，没有一样东西汽车越开越新越开越好，撞了一个车把汽车撞成飞机了啊，这个四五辆车发生车祸，呼隆一下撞了一块，诶，结果他撞出来一架飞机啊，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但是进化论者就说这是可能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有智慧啊，有智慧去了解啊，去认知这一些，哪一些是我们可以来领受和相信的哈。那么在我们讲到创世纪之前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几节经文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啊，在圣经的希伯来书里边啊，圣经的希伯来书里边哈，他记载了这样的话。他说，希伯来书11章1节哈，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在这里非常重要，就给我们提出来了这个信的问题啊，这个信心啊。所以咱们刚才讲到了，对于历史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它，我们只能用一些证据来推知，来相信，用信心来接受。 他说古人啊，在这个信仰上，在信心上啊，有美好的证据。然后第三节这说句话，说我们因着这样的信仰啊，因着我们这样的信仰，就知道诸世界啊，这个诸世界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诸世界呢，就是包括宇宙啊，包括我们的穹苍，包括我们生活的地球，包括我们生活的动物界，人类啊，这个不同层次的神所创造的啊，那么是借着神的话来造成的啊，借着神的话来造成的啊。这个神的话呢有两个解释啊，一个呢就是这个话可以翻译成道啊，可以翻译成道。那么可以翻译成道，对吧？那么我们知道啊，以后我们慢慢了解哈，就道成了肉身，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哈。但这里是我们至少看见啊，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呢，所看见的啊，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字呢，就是造，创造这个字。啊，这个字。这个字在告诉我们，这个造啊，创造这个动作啊，它里边没有提手。很奇怪啊，没有提手。所以表示什么呢？啊，表示创造啊，它不是用手造的，是吧？而是用话语来造的，所以它是一个宣告啊，然后这个宣告一走出去就产生了，就造成了啊。所以造这个发音呢是走和告的合拼啊，走和告的合拼，就是走就是出去了，走出去了，对吧？走出去的是什么呢？走出去的是宣告。所以当这个宣告一出去啊，这个万物呢就造出来了啊。所以咱们祖先啊，也是我相信啊，是因着信，所以他们相信啊，这个天地万物呢不是用什么碰撞进化等等的，而是一个伟大的宣告一出去就造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的一个印证啊，我们祖宗造字的时候把这些呢就造出来了。那么在中国文化里边呢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印证啊，这个那么就是老子啊，老子。那么老子这个在他的这个写作里边呢有这样一段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在老子第四十章啊，这个就是老子的原文啊，第四十章。那么这里边说呢，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啊，有生于无。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印证了啊，刚才圣经里边所说的，当然他不需要，圣经所说的不需要印证啊，圣经是神自己的真理，但是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呢是有呼应的啊。所以这个老子说啊，天下万物，那么这个就是指的显然之物了，是吧？它生于一个存在啊，生于有啊，然后呢这个有啊是从无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啊，它是从一个看不见的本体来造出来的啊。今天咱们不讲老子哈，这个但是老子很重要啊，所以这里说反者道之动啊，就是说这个道的动力显示在这个阴阳啊，这里就说了啊，阴阳。所以咱们知道这个正负极啊互相吸引，天地万物的动力啊，这个电子核，这所有这些东西 啊，都是在正负两个这个力量的作用里边，它才能产生这一切啊。然后中间呢，42章又说啊，充气以为和哈、啊，这个气不是指的我们的空气，而是指的这个中间的空间啊，使它拉开了这个空间啊。然后呢，这一切东西就开始合作运作起来了。那么在这里第42章呢，老子又说哈，说道生了一，一生了二，二生了三，三生了万物。那么在这里说道呢，它是有和无同时存在的啊，也就是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有和无呢其实同出于一啊，都是从道的本身里边所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哈，就是其实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呢，早就有关于啊这个道本身啊，这个万物的产生，它是从这个无里边产生出来的。那么因此啊，我们了解上帝创造呢，他根本有些理论说啊，这个就是再造说哈，就是以前怎么怎么样，上帝又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它改了改哈，怎么样？不是，啊，上帝完全是从无中生有产生的，啊，那么这个有实际上是出于他自己的自有拥有的存在，那么老子呢把它称为自然，就是他自己啊，就是他自己永远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了解啊，起初神创造的时候是用他的话从无中创产生一切的万有。那么神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呢？有两处的经文我们需要去认识一下啊。那么一处呢就是在这个箴言书的里面啊，旧约的箴言书，咱们来看一下啊。箴言书第八章啊，箴言书第八章呢，它的主题在论啊这个智慧啊，主题在论智慧。哦，啊，这个智慧，所以它整个呢这第八章都是在讲智慧。那么刚才咱们也讲了啊，就是神的话一出来造成，所以神的话本身就是智慧啊，神的话本身啊它就是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我们看啊，到了第31节的时候啊，智慧怎么样，智慧怎么样啊，我们看这个第22节哈，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啊，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呢就是智慧啊，第一人称的我哈，就是智慧，好像智慧在这里是活的，其实智慧不能单独存在的啊，这个智慧一定是在一个生命体里边才可能有智慧啊，这个所以呢它是以人格的形式出现了啊，这个智慧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真理啊，我就是真理啊，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啊。所以这个生命道路都是神的生命本体的组成部分啊。所以这里智慧呢用第一人称啊，说万物造化的起头，在创造万物一先就有我了啊。然后呢到了第31节的时候他说，这个踊跃啊，在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那么谁这个踊跃呢？啊，说那时啊，这个那时就是为沧海定出界限啊，使大水不越过他的命令啊，立定大地的根基啊，等等等等的啊。上是穹苍坚硬，下是渊源稳固啊。他立高天，我在那里啊。这个我就是指的智慧啊。他在渊面画出圆圈啊，使大海不越过他的命令啊。那么这些都是神的智慧啊，在起作用啊，神的智慧在起作用。所以他 在那里活跃啊，这个智慧在那里踊跃啊，就是在那里发挥作用。那么发挥作用干什么呢？原来是这个为人预备一个可住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就是世界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的意义、目的的所在。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啊，这个世界为什么被造，是为人类，为人类啊，不是为动物，不是为其他的，是为人类，包括动物也是在为人类啊，这个预备可住之地。然后呢，这个智慧啊，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所以我们人才有了聪明智慧啊，是因为神使智慧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了解啊，宇宙万物的被造，它的目的是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啊，既然是这样，那么人类又是为什么来被造呢？啊，人类被造的目的啊，到底在哪里呢？啊，这个圣经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啊，在追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家谱的时候，那么最后呢，就追溯到了世界上的第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当然就是亚当了，对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啊，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呢，咱们中国人的祖先啊，就造字，我记得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我们的祖宗啊，啊，我们的祖宗，这里不是用的立人旁啊，这个他不是我们的祖宗，就是最先的那一个人啊，他造字不是这样造的啊，那么他造成是一个神啊，然后一块石碑，那就是叫我们祖祖辈辈啊都要记住啊，记住我们的祖宗是神，不是人啊，是神。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位我们的祖宗称为永远天上的爸爸啊，所以永远天上的爸爸是神，不是任何人，当然更不是所以呢，我说这个无神论啊，进化论传进中国以后呢，我们中国字要改了，对吧？所以我们的祖宗要变成什么呢？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字了，是不是啊？我们祖宗变成猴了，对吧？所以不是的啊，咱们的祖宗告诉我们啊，咱们的先祖们告诉我们，创造字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宗真正的祖宗啊，乃是神啊。所以这个我们，并且呢，我们知道这位祖以后呢，我们要尊他啊，就是在我们的家里边要侍奉上帝啊，在我们的家里边，所以这个叫尊啊，家庭里边，在我们的家里边要尊从随从上帝啊。所以呢，咱们中国这块家庭里边要知道我们的祖宗是神啊，祖祖辈辈要传下去，要尊他啊，要尊从他。然后我们整个的国家啊，整个上帝给我们这块土地呢，要成为侍奉上帝的土地。所以呢，我们中国这块土地叫神州啊，也就是说上帝的地方啊，神的地方。所以我们啊，彻底摒弃无神论啊，进化论啊，我们的祖先在告诉我们这个，无神论、进化论并不是人类的文化的起初啊，也不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啊，这才是真正的啊，洋货啊，它是个假货啊，是个祸害人类的货啊，这个咱们了解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啊，圣经告诉我们，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儿子，咱们在这里问问啊，儿子和父母是什么关系呢？父母为什么生儿子呢？啊，这件事情呢，很少有父母在告诉 我们的孩子啊，就是父母为什么生我们。那么在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啊，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这里说神爱世人啊，神爱世人啊。那么这个神创造预备这个这么美好的世界啊，都是出于同样的一个动机或者他的目的啊，他的意义都从这里体现了，那就是神爱我们。如果没有神爱我们，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价值，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意义，我们的人生就没有幸福，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美好的，是吧？刚才咱们在读到的啊，箴言书讲到了神创造天地万物是为我们预备可住之地啊，在这个箴言书第八章里边就讲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在第九章里边呢，一开头啊，他就讲到了一句话，他说智慧创造房屋啊，凿成七根柱子啊，智慧建造房屋然后呢凿成七根柱子。那么这句话呢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边啊，就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啊。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啊，这里说因为房屋都必须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啊，就是神。所以在这里边呢是我们推知一件事情啊，就是房屋它不可能没有人建造，它一定是有人建造的。那为什么它一定有人建造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因为房屋的建造是有智慧的，是吧？那么万物的建造难道没有智慧吗？那人类都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类，那么使人类产生的本体啊，难道它没有智慧吗？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了解哈，一个方面我们了解了这个我们对神这个字的概念啊，这里说建造万物的他才叫神，知道吧？人造出来的这些那都是假神，知道吧？唯有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一位才是真神。那么这一位真神，我们认识他，了解他对我们的爱，了解他在我们身上的意义和计划，我们才会真正的了解人生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才会啊，活得正确，活得明白，不至于啊糊里糊涂，最后呢白活一生。好，好，那么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呢，我们先把这个了解起初神创造它的重要性。了解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人类他的目的啊，他的动机。那么先介绍这个以后呢，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啊，来看神起初创造天地的过程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分两个部分来看神创造天地万物的过程啊。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先来看神对物质界的创造。那么神对物质界的创造呢，刚才讲了啊，它是就好像一个我们要生孩子了啊，他要给这个孩子出生之前的时候预备这个孩子生活啊所需要的一切的条件。那么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啊，在人类，因为人类才是他要创造的目的啊，他最终是为了创造人类啊。这个另外一处圣经呢，我在这里就不讲给大家听了啊，就是说这个，这一切万物，人类又是为谁造的呢？啊，圣经是告诉我们是为基督造的啊。这个在这个新约的哥罗西书里边啊，就告诉我们了。这个以后，我们在讲到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再提到这个问题哈。好， 宇宙万物物质界包括动物界一切都是为人类预备可以生活在舒服幸福提供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刚才咱们讲了神的创造呢就是用话造出来的。那么老子说的呢道生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老子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一二三到底什么东西最开始就是从道出来的道产生了这样的哈。那么当然我这样的猜测不一定对的哈。这个一呢就是它产生了一个要创造的这个动机因爱创造人类因爱而创造为人类预备的可住的地方然后产生二。二呢就产生了一个计划它整个安排好这个有了动机有了计划。第三呢就产生了这个因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这里边呢这个无产生了有有呢产生了万物。是吧那么这个有就是最起初的存在。这个我假如说咱们用造房子所以这个一呢就是要产生造房子的动机我儿子要出生了我要造一个给他住的房子产生了动机。那么这个是由父母来产生的然后呢就开始找一个设计师把整个的图纸把整个的这个地点全部都设计好了。然后呢就开始产生买建材料所以呢建材料买好了然后呢就开始造出来了它有这么一个产生的一个过程对吧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宣告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产生了这个二和三了就是已经有了可是那个时候呢是混乱的而且没有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一个混乱的空虚混沌的混乱的那么这个时候看起来呢就好像盖房子拉来了一堆的木头拉来了一堆的砖头根本看不出来有房子的形象所以它是个混乱状态。但是那个混乱状态并不是说一个上帝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秩序不是这样的其实他在神的秩序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圣经记录的第一个物质第一个物质就是水所以咱们今天呢也知道水是生命现象存在的最基本物质我们要去看一个星球上有没有生命那么就是要看那里有没有水第一个物质好然后呢就产生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这个光呢圣经上说它是从黑暗里边出来的就是一开始是黑暗的然后就出了光所以中国人的造字呢就造出来了光是从黑暗里边发出来的然后就照亮大地这个然后呢神看光是好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太阳出现了太阳出现了有了光了这个那么这一切有了水有了光那么这个就是生命产生的条件一件一件的产生了然后就把光和暗分开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地球上面因为那时候地是空虚混沌的是看不见的但这个时候呢光开始出现了出现了以后呢这个地球就出现了物质就出现了光透不过去的情况所以光照的这一面这个就称为昼了那么不透光的背向光的那一面呢 就成了夜了啊。那么下边就说呢，有晚上有早晨啊，这个时候地球开始转了啊，开始转了。那么这个叫做头一日，在圣经的原文里边呢，这个头一日叫做第一个一日啊，叫做第一个一日，这个就是对一天下了定义了。什么叫一天啊？就是从晚上到早晨，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科学啊证明了这个一天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是地球对着太阳自转一周啊，叫做一天啊，就是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天的定义啊。然后神就说啊，注视真有空气啊，这个空气呢分为上下，把水也分为上下啊，这个事就这样成了，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啊。那么咱们今天呢不能把只是我们介绍一个创造的概念，我们不是特别的来讲这个过程啊，因此我们不能一天一天都讲下去了，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看啊。然后呢出现旱地啊，然后就开始出现植物了啊，这个这是第三天啊，就出现植物，因为必须先有植物啊，不能先有动物，因为先有植物了，动物才能有吃的，是吧？如果先有动物，那就植物那个没有吃的哈，那动物都饿死了哈。然后到了第四天啊，神说天上有光体啊，分昼夜，这个不是到了第四天才造出太阳月亮，而是呢神把这个一切的光体啊都摆列在空中啊，然后呢能够普照在地上啊，能够普照在地上，所以事就这样成了啊。所以地球围着太阳转啊，有人说日心说哈，那是在地理的结构、物质的结构上，但是意义的结构上呢，神的创造是在地球上啊，地球才是意义的核心啊，因为这里有生命，因为这里有感情啊，因为这里有美好，所以太阳虽然是这个物质啊，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哈，可是呢，太阳上面不可能有生命，也没有。意义的所在啊，所以太阳是为地球造的，地球不是为太阳造的啊。这个我们从圣经的启示里边，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啊。神造太阳是为人类，所以太阳的大小、远近、这个亮度啊，都是适合人类的生存啊。然后神造大光，太阳小光啊，两个光啊，大的管这个小的管夜，大的管昼啊，就是白天。太阳夜里月亮啊，然后又造众星啊，然后呢就把这一切啊摆列在天上，普照在地上，然后让他们管理这些东西呢啊，然后目的是为要啊这个做记号的啊，定节令日子和年岁啊。所以到了第四天啊，我们才可以知道宇宙万物的运作啊，就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呢就开始了啊，这是第四天。那么在这里呢就解决了一个科学里边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原动力的问题啊，原动力的问题，这个爆炸啊，从一个点啊它爆炸了啊，大爆炸理论从一个点它是四面八方的炸出来，它怎么可能炸出来星球，然后这个星球，然后这个围着它转，它围着它转啊。我们知道地球围着太阳转的时候哈，这个太阳在这儿啊，地球在这儿。那么地球围着它转的时候，它地球是一个，所以当我们买地球仪的时候，我们永远看到地球仪是个歪的啊，地球仪不是一个正的啊，不是这样的啊，而是一个歪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对着太阳的时候，它有一个23度半的这个一个角度啊。那么因着这个角度呢，地球就产生了春夏秋冬的四季啊，所以阳光呢就照在地球表面的时候，它有一个回归啊，这个围着赤道，所以这一切都是轰通一下炸出来的嘛，对吧？然后呢它分秒不差的在那里自转和公转，对吧？然后地球呢还有小卫星，一个月亮，对吧？所以这一切的东西啊，都是偶然的爆炸而产生的吗？ 啊，如果大家真的相信啊，那就去相信吧啊。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啊，是神把这一切都摆列好了啊，就好像一辆汽车都组装好了，它自己是不能转起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有一个外界的动力让它转起来，这个就是启动马达，电一进去它就转起来了啊。所以宇宙万物它不是偶然产生的，如果它是一样一样慢慢慢形成，那万有引力在还没它进入到轨道之前的时候早就把它吸引到一块或者排斥的遥远了，是吧？所以这么一个没有直接连接但是互相力作用的啊，所以这个老子说啊，反者啊，反者道之动啊，就是所有东西它都是相反的啊，它都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啊，就在一个没有直接啊，不要太阳和地球之间，它并没有一个中间有一个杆子把它联系在一块啊，它是空的啊，充气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知道这是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啊，他说一二三，哗，全部运作起来啊，就在第四天摆列好了以后，神的大能命定推动了他的整个的运作，并且神管理使他分秒不差在运作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些都准备好了以后啊，这个神就开始出现了动物了啊，到了第五天就出现动物了啊，先出现水生的动物，然后出现了飞鸟在空中啊，这个啊各从其类啊，这个就到了第五天了。那么海里边的鸟鱼啊，空中的鸟都造好了啊，这第五天的创造，动物界的创造了。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啊，就造了地上的走兽啊，这个爬虫啊，这里的这个牲畜啊，昆虫啊，你不能用今天的生物分类学来讲这个问题啊。飞鸟也不是用分类学来做飞鸟，它是指的飞在空中的东西啊，就叫做飞鸟了啊。然后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那么这个就是神命定了遗传啊，遗传。所以遗传学啊，这个是后来人才发现的啊。这个很近的，我忘了具体的时间哈。人才有了遗传学才知道，哦，原来这样。原来的时候呢，人说土里边就生鸽造啊，这个有水草种子可以生鱼啊，这些都是无知的表现哈。所以早在摩西，也就是3500年以前哈，摩西写圣经的时候早就知道遗传学了啊，所以一种东西它不可能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啊，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个都是遗传。所以这一点呢，从根本上否定了进化论的可能啊，这个所以说啊，这个是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啊，就把分类把遗传都命定好了。那么这一切造好了以后啊，最后呢第26节神就开始造人了。人是非常特殊的被造啊，咱们前边呢就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来把这个宇宙万物的产生目的意义过程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这个过程呢，使我们看到它是从最原始的乱堆的物质朝着一个方向来进行的。那么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啊，所以越来越接近人类啊。最早期的时候是宇宙万物有水有光，是吧？然后就出现旱地，然后出现植物，然后出现动物啊。我们看到整个这个过程啊，它是秒着生命这个目标啊来创造的啊。这个就好像啊，这个一堆物质啊，这个一堆的建材啊，盖起了房子啊，装修好了，然后呢里边就买了一个鱼缸啊，里边放上鱼啊，然后呢这个买了两条狗啊，买了一只猫啊，然后家都准备好，最后呢把人放在这里头。所以这个神的创造啊，他这个过程的目标啊，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圣经呢他这个写物质界的被造包括动物啊， 只用了25节的经文啊，就写完了啊，25句话啊，就写完了。其精简程度啊，惊人哈、啊，但是它的准确程度啊，没有任何的科学理论可以否定圣经创造记录的合理性啊，都是非常合理的啊。那么第26节呢和27节哈、啊，就开始讲到对人类的创造了。那么在这儿，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灵啊，神是灵，他是没有物质身体的啊。所以在这里呢，神的形象和样式是指的人的灵魂的特质，不是指的我们外表的形象啊，外表的样子，物质外表的样子，是指的我们内在生命的形象啊。所以这里说哈、啊，神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啊。这个佛学里边啊，他也体悟到了这个问题哈、啊。他说人有真假两个人啊，里边的灵魂是真我，外边的肉体呢是假我。啊，这个假我呢叫做臭皮囊啊，它是一个物质的部分。那么人的生命的价值不在外边，外边的属物质的肉体啊，而是我们里边的灵魂，才使我们人类有了价值啊。所以人类一死掉，灵魂离开我们的身体，那个物质的部分赶紧烧掉埋掉啊，它是没有价值的啊。使我们的生命有价值的是住在我们这个肉体里边的灵魂，它有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因为它是按照上帝，按照我们天父，天上的爸爸啊，这个老天爷是按照他的生命的样式造出来，所以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啊。亚当是神的儿子的关系是从这儿来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产生了人格啊，产生了人格啊，人格。什么叫人格呢？啊，什么叫人格？就是人生命的定格。这个格是标准的意思啊，它是标准，它的标准。那么人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灵魂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啊。所以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这一点呢，就使我们跟动物之间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啊。动物是没有动物格的啊，它没有自由的意志，它没有道德的这个责任啊，所以它只有叫做本能啊，本能。所以这个呢是上帝赋予他的生活的能力啊，植物也有本能，所以他这个根啊，他本能的就往下扎。所以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哈、啊，那时候小的时候在农村啊，这个那么在农村的时候呢，就看他们撒种子啊，把这个种子撒在地里啊，这个我就想哈、啊，这个种子撒在地里的时候啊，比方说这是啊土地。啊，撒进去了一个种啊，这种啊都在地里边啊，各种各样的方向啊都撒在地里边了啊，各种各样的方向。诶，它埋在地底下啊，它埋在地底下，它怎么知道这个芽往上长，根往下长呢？啊，不管这个种子在地里是朝着哪个方向，它永远长不错，谁告诉它的啊？如果它根往上长，那个芽往下长，它不就乱了吗？是吧？是吧？可是它埋在地里啊，它没有光，没有，它怎么知道的？哈哈，所以我们把这个归于种子的本能啊，它本来就知道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知道啊，这是造物的主啊，造物的主以他的智慧赋予了啊这一些。这个运作啊，它的这个规则啊。 好，今天咱们不讲太多这些东西啊，这个盼望我们稍微提一点的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思想啊，使我们明白啊，神创造的奥秘。好，那么这个是人类的被造哈，灵魂真我的被造，然后造好了以后呢，给了一个命令，就是说叫他管理。那么管理这个字啊，它在原文里边呢，我们看到啊，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啊，第一章我们看第26节啊，这个管理这个字在原文什么意思呢？是统治啊，是统治。你看英文里边是 rule 或者dominion 啊，这个所以是 reign， 好像是王权统治啊，这个管辖啊，掌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神创造人类啊，他让我们统管啊，统管所有地上的一切啊，所有地上的一切。所以人呢，在这个地上就是主人啊，这个地宇宙万物啊，它都在人啊他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想到哪里开发，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啊！动物永远要给人让步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任何一种动物从人的被造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啊，它是可以直立的啊，人是直立的啊，所有的动物无论大小啊，它都是趴在地上的，对吧？所以无论是鸟啊，无论是任何一种动物啊，它都是趴在地上，它不能站起来的啊。所以这表示什么呢？动物都要臣服在人的面前啊。所以我们看到人可以造一个动物园啊，来认识它，来管理它，来但是动物没有一样一个动物啊，它可以造一个人园啊，把人抓起来管里边，它在外边看啊，这永远没有的。所以人的地位啊，人被造的地位和使命，这个不是意义，这个不是目的啊，这个是使命啊。我们说神造人的动机是因为爱啊，是我们是他的生命的延续啊。可是呢，我们被造在宇宙万物中间，我们是谁呢？啊，我们是宇宙万物的主人啊，所以我们去做太空啊，宇宙飞船，我们啊，整个宇宙万物任我们遨游啊。所以有人说，这个人这么渺小，上帝创造这么大一个世界干什么呢？啊，神这个圣经没说啊，这个是我们来猜想哈、啊。这个神给我们预备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生命，它是伟大的，因为它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我们渺小是因为我们肉体的渺小啊，是因为我们肉体的渺小。那么这个肉体的渺小啊，我想圣经说一句话啊，他说这个神赐福给谦卑的人，所以上帝借着我们肉体的软弱和渺小来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被造的生命。虽然我们是这个天地万物的主人，但是我们是伏在上帝这个之下的。好，这个是我们人类的灵魂的被造啊，是按照他的形象，然后我们的地位啊，然后呢，神就开始造了啊。于是神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了，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这里边的形象啊，不是指的我们物质的形象，而是指的我们灵魂的形象。所以无论男人无论女人，我们的里面呢都有上帝的形象。那么这个就是男女平等的基础啊。男女为什么平等啊？因为男人和女人里边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为什么值得被尊重啊？因为人里边有上帝的形象。所以无论是任何人，不能看不起另外一个人啊，你看不起另外一个人，就等于看不起他里边上帝的形象 所以呢，上帝形象的灵魂在人的里面，这个不取决于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贫富，是这个有学问没学问啊，是有权利没权利，这个人人平等的基础就是在这儿。所以进化论永远不可能产生人人平等的概念啊，所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人平等啊，这些理论的提出来都是从圣经的基础里边出来的啊，所以它赢得了人的这个接受啊。可是进化论怎么可能？进化论它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它怎么可能产生出人人平等这个概念出来呢？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人平等的概念啊，它是从神起初赋予人灵魂，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灵魂啊，才有了人人平等的理论基础啊，这一切的可能性才会真正的在这里边啊，无神论里边是不可能有人有价值，人要平等啊，这个这样的信念的基础的啊。那么这里说呢，有晚上有早晨啊，就第六日了啊。这个然后呢啊，这个到了第二章啊，万物造齐了，到了第七天啊，神造物的功就完毕了，第七天就安息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周七天的来源啊。为什么我们一周不是十天啊？啊，为什么我们一周不是五天啊？不是二十天，不是一百天，而是七天呢？啊，而且七天我们就有一天休息呢？啊，这个概念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过程啊。六天创造万物，第七天休息了啊。那么，于是神啊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啊。这个圣日呢，是指的星期六，不是指的我们今天的星期天啊。为什么今天咱们基督徒聚会是在星期天啊？我们有机会再讲哈。那么神安息了啊，这个歇了他一下工，安息了，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的创造的目的达到了啊。那么定为圣日，神歇了他的工，安息了，这一日他要做什么呢？啊，他要开始享受与人之间的生活。啊，所以他创造的目的就是享受他跟神之间、跟人之间的互动啊。所以呢，这个神赐福给第七日啊，神赐福给第七日。那么中国人的这个福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了啊，所以神跟人啊。然后跟他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用田来代表哈，然后这个横就是表示和谐、统一、同在的意思哈，所以这个叫做福啊。在上一章里边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神把人造完了以后啊。神就赐福给人类，说要他们生养众多啊，遍满地面。所以咱们的祖先啊，就了解这件事情呢，就说多子多福啊，因为上帝是透过我们的后代，赐福给我们啊，上帝让我们延续，我们的后代，并且要多多的延续啊，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上帝的灵魂，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生命啊。那么这个是灵魂的被造。那么我们快讲一下啊，人的肉体的被造啊，或者说是我们的身体的被造啊。那么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啊，这个耶和华神就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知道了啊，所以人生啊，这个中国人这个生出来这个字呢，是 从土里边生出来的，对吧？所以呢，生啊是土，然后产生了一个人啊，叫做生啊。咱们人是从土里边出来的啊。那么，然后呢，在鼻孔里边吹气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啊，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独立呼吸啊，他生出来第一声哭啊，就是他呼吸了这个气进去了啊。然后呢，他的灵魂，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灵魂，和他的身体呢就合在一起了啊，有机的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魂是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因为它是有机的结合的啊，在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部分啊。然后呢，我们就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人生的起初啊。那么在这了解了我们的人生的活啊，这是我们就要了解了人生的死啊。中国人在造字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死是从哪来的呢？是因为有歹好像刀一样把我们杀了啊，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导致了我们的死啊，所以它是一个歹一个弊啊，叫做死。那么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是没有死的啊，因为神的灵魂是永远永恒的啊，神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的灵魂也是永恒，灵魂是不死的啊。所以这个后来说灵魂死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我们与神绝对的隔绝啊，好像死亡一样啊。这个所以圣经用灵魂的死来代表我们与上帝的隔绝。所以我们这个肉体的死啊，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面对肉体的死哈。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死就是吹在我们鼻孔里边的那口气出去了。所以你看到人最后死的时候，他一定是那口气出去了，不再这个气不再进去了。然后呢，这个灵和体分开啊，灵和体分开。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活的人就变成了一个死的人了啊。然后呢，灵魂回到神那里去受审判，然后呢，肉体重新归回尘土，啊，这个就是人生啊，它的产生。好，弟兄姊妹啊，今天呢，关于我们的了解起初啊，我们对于宇宙万物的来源和人生起初，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作为结束啊。接下来呢，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在网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啊可以提问，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一段时间，让我们对于宇宙万物的产生，人类生命的起源有一个准确概要的了解。我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来把这么重要的事要讲明白，实在不容易。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给我们真正的聪明智慧，使我们能够了解并且认知，使我们建立我们人生的基础。谢谢主啊，把我们每一位我们的慕道友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愿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能够以你的真理为我们信仰的基础。谢谢主，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